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30日，5月31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称，30年前的六四事件是大屠杀，并表示美国政府今年仍然将就六四事件发表声明。这位发言人还谴责中国共产党政权系统性的践踏人权。在美国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美国之音记者提到了中国政府在六四30周年临近之际封锁相关新闻，并试图打压纪念六四的活动人士的问题。四月份新上任的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说，我们当然看到那些报道，令人非常不安。他说，我们不应当忘记那起事件，那是对和平抗议者的大屠杀，我们不会忘记无辜生命的惨痛损失。我们每年都对那些仍在哀痛中的家庭表达我们深深的遗憾和悲伤，今年还会这样做。美国国务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他对中国政府征收的关税正在给这个国家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中国正在被削弱。特朗普还表示，中国很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星期四早晨动身前往科罗拉多州的空军学院发表毕业讲演之前，在白宫南草坪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了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有记者问他如何看待中国有可能限制稀土出口来反制他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特朗普总统没有直接回答稀土的问题，而是表示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干得很好。他说，中国非常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中两国本来有一个协议，但中国毁约了。他坚称，关税是由中国而不是美国纳税人来买单。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表示，中国政府应当为1989年屠杀示威者的行为负起责任，有关当局应彻底停止骚扰悼念六四的维权人士及死难者家属。人权观察的中国研究员王亚秋说，六四屠杀30周年后，中国当局仍然没有承认暴行，也没有赔偿死难者及其家属。他还说，掩盖六四真相，在全国加强高压统治，只会激发维权人士追求人权与正义的决心。中国当局1989年出动军队在北京镇压民主示威的六四事件即将30周年之际，北京当局在中国各地加强警戒，严防悼念六四的活动。一些维权组织说，北京和其他地方的政府拘捕或警告活动人士、律师和记者，当局还以技术原因为由关闭了一些直播网站。5月30日，美国副总统彭斯正在加拿大访问，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商讨两国贸易关系。星期三，特鲁多总理刚刚新签订的美加贸易协定递交加拿大国会。在举行双边会谈之前，特鲁多说他将与彭斯谈论在中国被拘禁的两名加拿大人。美国要求墨西哥10天内阻止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向北移进入美国，否则将对所有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总统星期四晚上发推文说，6月10号所有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产品将被加征5%的关税，直至非法移民停止从墨西哥进入我们的国家。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大家好，
欢迎来到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继续聊聊写简历找工作。
I have extensive experience surfing the internet.
要看看如何给客服打电话。
But I think there really should be some form of compensation for this error.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摆臭脸和卖萌。
卖萌？什么是萌？是吃的吗？
这可是个时髦词儿，等会儿你听了节目就明白了。
那好吧，咱们先赶快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hort of. Short is spelled S-H-O-R-T, short. And of, O-F, of. Short of.
Short of 指达不到的、缺少的。
The project was set aside because we are short of funding.
这个项目下马了，因为我们资金不足。麦当劳三月上旬表示，由于欧洲部分地区的恶劣天气和中国农历新年的原因。
For February, global revenue for restaurants opened at least 13 months fell short of expectations.
二月份全球开业13个月以上的所有分店总收入低于预期水平。在今年的 NCAA 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中
St. Louis has fallen short of upsetting number one seed Michigan State.
圣路易斯大学没能爆出冷门，输给了头号种子密歇根州立大学队。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hort of, short of, short of.
让我也来造个句。Whenever I'm in the mall and I see tons of nice clothes, I always feel I'm short of money. 每次看到商场里头那些漂亮衣服，我就觉得我缺钱。
I feel the same way. And whenever I'm in front of my closet, I always feel like the clothes I have fall short of my expectations.
哎，我也是，我也是。不如咱们今天下了班就去逛街。
Today might be a bit hard for me.
你怎么这么犹犹豫豫的？What's going on, Kat? You sound shady. Are you hiding something from me?
Well, let's discuss this later. 你刚才提到了 shady 这个词儿，在下面的流行美语里，我们就来看看 Larry 和李华碰到了什么 shady 的情况。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最近李华看到朋友 Kevin 经常向大家要用过的吸管，他觉得很奇怪，就决定和 Larry 一起探个究竟。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shady 和 to stock up。
Larry， Kevin 在做什么啊？
That's a good question。
他最近总是在收集大家不要的吸管。哎，他们家是不是破产了，所以要收集吸管再拿去卖啊？
I don't think so， 李华。If they really went broke, he would just sell his Mercedes or iPhone.
说的也是哦，他看起来还是特有钱的呢。
But it's a bit shady what he's doing. Why would someone collect straws?
你说 shady, 那是什么意思啊？
Shady means suspicious or questionable. Kevin collecting a bunch of straws is definitely suspicious.
Oh, shady 是可疑的意思。我也这么觉得。那不然我们问问他看。
Rather than asking him, why don't we sit back and observe him for a couple of days and see what he's up to?
哦，你说要观察几天啊？好啊，我们就来做一回侦探。
第二天，李华看到 Larry。
Larry, Kevin 今天没有再要吸管了耶，看起来好像他完成了他的任务。那我们要怎么样找出真相呢？
He's not collecting straws anymore. Is he doing anything else that's shady?
你说他有没有做其他可疑的事？有了。他最近啊，一直到美术教室的储藏室去，会是在做什么呢？
The art classroom. Maybe that's where he stocks up on all the straws. He wants to use those to create some artwork.
你说 stock up 是储藏的意思吗？
Yes, to stock up means to store. He probably already put all the straws he's collected into the storage room, and he's now trying to create some artwork.
你是说他已经把收集到的吸管通通放到储藏室了，现在要用那些吸管来做美术作品？
Yep, that has to be it.
不可能啦， 他没有选修美术啊，我跟他上的课几乎一模一样，我很清楚的。
Really? That's even more shady then.
哎，但是 Larry， 我很好奇耶，为什么 shady 是可疑的意思呢？跟 suspicious 这个字也没什么关系啊。
A shade is a place that is dark. Usually things that are suspicious are done in the dark. Therefore, we say someone or something is shady when that thing or person is very suspicious.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 shade 是指阴暗处，而做坏事的人呢，通常啊，都是在暗地里做事，所以很引人怀疑的。
That's right.
哎，不过我说啊， Kevin 的事还是要弄个水落石出。我实在很好奇耶。
Let's wait another day and see. Maybe we'll know tomorrow.
好吧，明天见。
第三天，丽华提早来到学校，远远看到 Larry 跟 Kevin 刚说完话。
Larry，
丽华 ，You're here so early today.
是啊，哎，你在做什么呢 ？Why do you look all shady?
I look shad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刚才明明看到你和 Kevin 在说悄悄话。Does i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straws that Kevin stock up?
Oh, that. Shh. I was just talking to Kevin to see what he was up to.
你趁我不在的时候去问 Kevin? 哎，你干嘛不叫上我一起啊？你真不够意思哎。
But guess what I found out?
嗯，快说说看。
Here, follow me. Let's go into the classroom where we can sit down and talk.
李华跟 Larry 一起走进教室。等在教室里的很多人一起喊 Happy Birthday, 李华。
啊，天啊 ，Larry， 你们原来是用吸管做了这条船给我当生日礼物啊！我还以为。
Well, we had to give you a surprise, but you realized Kevin was stocking up on straws. I had to pretend not to know.
哦，谢谢了。现在啊，我终于知道 Kevin 为什么要鬼鬼祟祟的在收集吸管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shady， 表示可疑的，另一个是 to stock up， 也就是储藏。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下次再见。
好了，节目听完了，现在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逛街了吧？
Well, actually, I have a date tonight.
You got a date tonight? Congrats! Why didn't you just tell me in the first place?
Well, I don't know where this is going, so I want to keep it a secret for now. 别白臭脸了。
我以为你会第一个告诉我呢。
I'm sorry, Yanglin.
别理我，我生气呢。
What about a nice strawberry banana shake?
I'll think about it. 不过现在，咱们先来看看这个白臭脸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小北要问的摆臭脸。
Jessica， 今天我可是太丢人了。
What happened？
我在图书馆里戴着耳机听电脑里的音乐，结果发现大家都在皱着眉头看我。最后图书管理员跑过来了，说请你把音乐关掉。原来我的耳机没插牢，音乐都从电脑里跑出来了。
Oh, that's why people were mean mugging you.
什么意思？
To mean mug someone means to give someone an angry look.
To mean mug someone 就是冲某人摆臭脸。 I was wondering why everyone in the library was mean mugging me
You can also use the phrase to give someone an evil eye. It also means to glare at someone with a lot of anger and hatred.
I see. To give someone an evil eye 就是狠狠地瞪着别人。话说那天我在银行， someone cut in line. Oh, you should have seen the evil eye everybody gave him.
在银行插队被人瞪，活该。
I agree. 对了。话说今天我学习了一天，发觉我这电脑不行，实在太慢了。我打算跟我爸张口，让他送我一台新的。
Didn't your dad just pay for your trip to Hong Kong?
那是没错了。 不过我爸特宠我，只要我跟他撒撒娇装装可怜，他什么都答应我。
Daddy's little girl likes to use the puppy dog eyes trick.
Puppy dog eyes? 小狗的眼睛？
对呀、啊、When you give someone those puppy dog eyes, you enlarge your eyes over dramatically with a sad face to get whatever you desire.
哦、oh, 我知道了，就是睁大眼睛跟小狗一样卖萌装可怜。Hey, my little nephew gives me those puppy dog eyes every time he wants to play with my iPad.
Did you give it to him?
我才不吃这一套呢。
So what did he do?
那还用问？ He starts mean mugging me. 今天我们学了摆臭脸是 to mean mug someone, 狠狠瞪别人是 to give someone an evil eye.睁大眼睛卖萌装可怜则是 give someone those puppy dog eyes。
不过啊，说到这个 mean mug， 我昨天听一个朋友说 some bosses will mean mug their employees in order to test if they can handle high pressure jobs。 太可怕了。
Actually, sometimes they start mean mugging right from the first interview. They will pretend to be harsh and see how the interviewees react。
要说这找工作可真不容易，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懒惰的 Toby 要继续去找工作。我们来看看他又遇到了什么困难。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工作单元的终极课程。Toby 正在找工作，他以前在大学书店的同事 Aaron。现在呢，在一家电脑公司上班，所以 Toby 希望能利用这个关系，看看 Aaron 能不能帮自己也在这个公司找个差事。
Today, Toby has brought his resume to give to Aaron. Do you think she will help him get a job at her company?
Toby 啊，可不是个勤快能干的人。我希望 Aaron 不要把这种人介绍进自己的公司呢。
Hey, Aaron, it's great to see you again. How is your new job?
Hi, Toby. It's really great. The work is really interesting, the salary is good, and the company has great benefits.
Wow. You know, I would really love to work at such a great company.
Well, I guess you can apply online if we have any positions open.
Actually, I was hoping you could recommend me directly. Here's my resume.
Toby 真狡猾，他假装啊问候 Aaron， 但实际上呢是要让 Aaron 帮忙找工作。哎，不过 Professor, benefits...这是什么意思呢？
Benefits are all the things that a company gives its employees besides money. For example, companies may offer benefits like health insurance and vacation time.
Oh, benefits 就是福利。Aaron 让 Toby 上网去看看公司有没有 positions. 这是空闲职位的意思吗？
Exactly.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apply to a company, you could call and ask,Are there any positions open right now?
Oh, you brought me your resume. Well, Toby, I remember that you had a very, how should I say, relaxed attitude toward work at the bookstore.
No way! I was a model worker. Maybe you just didn't notice.
Yes, because I was too busy helping customers.
Oh, please, Aaron, isn't there any way you can help me with this? I really need a job.
Well, let me look at your resume.
看来啊 ，Aaron 知道 Toby 上班时的差劲表现，不过他说得很委婉。他说 Toby 的工作态度很 relaxed， 就是轻松懈怠。
Yes, she doesn't seem very excited about hiring Toby. But what does Toby say?
Toby 居然自称是 model worker， 模范雇员。
All right, Toby, your resume says you have great computer skills. Is that true?
Of course.I have extensive experience surfing the internet.
I see. But I'm not sure that is a real qualification.
Oh, really? Well, I have other important skills. For example, I'm really good at multitasking.
That's true. You're really good at surfing the internet and eating your lunch at the same time.
So, Winnie, what is the first skill that Toby says he has?
他说他有上网冲浪的 extensive experience.丰富经验，不过 Aaron 说这算不上是真正的 qualification， 胜任工作的本事。本来嘛，
会上网的人太多了。
That's right. When you apply for a job, a company will often ask you about your qualifications, and you might tell them that you are very qualified for the position.
不过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multitasking?
Multitasking is doing more than one job at once. For example, if you can work on the computer while you are talking on the phone, you can say you are multitasking.
哦、oh, 所以说 multitasking 就是能同时干几件事。Aaron 开 Toby 的玩笑说他确实能一边上网一边吃饭，这也算本事啊。
Oh, come on, Aaron. I would really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do this for me.
All right, Toby. I'll give your resume to our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If they want to hire you, it's their decision.
Thanks, Aaron.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elp.
No problem. In fact, I'll recommend you for a very important job.
Really? What's that?
My secretary. You can use your multitasking skills to do all my work while I surf the internet.
看来 Aaron 想收拾收拾 Toby. 他说啊，会把 Toby 的简历给人力资源部，但是推荐他做自己的秘书。
That's right. And what will Toby have to do as Aaron's secretary?
他说 ,Toby 当了自己的秘书以后，要把自己的活儿都包下来。哎，这可真聪明呢。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找到了工作之后也不容易，这不，下面的礼节美语里就谈到了给客服打电话解决一个货单上的纠纷，咱们赶快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Bob 给一家软件公司客户服务热线打电话，接电话的是 Gloria。大家注意听，客户服务一上来该怎么说。
Good afternoon, and thank you for calling GlobalCom's customer hotline. My name is Gloria. How can I be of assistance?
Hi, Gloria. My name is Bob Johnson, and I'm calling from New York. My company ordered 6 packs of Pro 7 Design software from your firm, but it has now been a week past the date the items were expected to arrive.
Okay, sir. Do you have the tracking number we sent you by email when you first made the order?
Yes, I do. Let me see. And I also have the order number. The tracking number is S-317, and the original order number was 81635K.
Gloria 接起电话来先自我介绍，然后问
How can I be of assistance?
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原来是 Bob 的公司订购了一批软件，本来应该一个星期以前到，但是到现在还不见踪影。Gloria 问 Bob 索取订货时收到的
tracking number
跟单号码。Bob 把订货号码
order number
和跟单号码都告诉了 Gloria。
Okay, please wait 1 second while I try to find your order. All right, I found your order number. Let me confirm the items with you here again.Your order was for 6 packs of Pro 7 Design software, correct?
Yep, that's correct.
Well, it says here that the order was canceled. The items were scheduled to be shipped, but for some reason, a last-minute notation indicates the customer asked to cancel.
Well, I'm the customer, and I certainly didn't ask to cancel. These software packets are very important to our company. We're scheduled to begin operations of a new design department.But because the items haven't arrived, I've got 10 designers sitting around with nothing to do.
Gloria 查询后发现
The order was canceled.
订货被取消了。Bob 表示不可能。他抱怨说，公司新的设计部门就等着这批软件开工。如今可倒好，软件没有按时到，害得10个设计师干呆着没事儿干。Gloria 说
I apologize for the mix-up, sir. Would you like me to reschedule a shipping date?
Yes, but I think there really should be some form of compensation for this error. I was reading the fine print in your customer contract, and it says that if items don't arrive within the scheduled time, compensation will be paid.
Yes, normally that would be the case, but because the items were canceled, we can't be held liable.
I don't mean to sound rude, Gloria, but the order was not canceled.Can you produce any evidence to indicate that we sent a message asking for a cancellation?
Gloria 对订单出了误会表示抱歉。在这里
,mix up
是误会混乱的意思。 Bob 觉得订购的软件没按时到，商家应该负责赔偿。这在
The fine print in the customer contract
购货合同上写得明明白白。Gloria 辩解说，一般情况下确实是这样。
Normally that would be the case.
但是订单被取消就不是他们公司的责任了。
We can't be held liable. Be held liable.
是被要求负责的意思。Bob 据理力争，让 Gloria 拿出证据来，证明订单确实是 Bob 所在公司要求取消的。Gloria 能拿出证据来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Well, this really is a difficult situation, but I think the company should provide some evidence that the order was canceled.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find out what happens.
礼节美语。
Bob 向一家软件公司订购的软件没按时到，他要求赔偿，但是对方热线客服 Gloria 却坚持说是 Bob 一方取消了订单。Bob 非常生气地说。
Look, if you review our file, you'll find that we are long-term, loyal customers who have bough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software from your company. Are you really telling me that you're just going to ignore a major mistake? I don't think your attitude is very professional.
I'm sorry, sir, but I'm not authorized to offer any compensation at this time.
Then who would be authorized to do so?
You would have to speak with my supervisor.
Okay, then. Is your supervisor currently available?
Bob 所在公司是 Globalcom 的老客户了，这次订单出现差错， Bob 觉得客户服务 Gloria 的态度非常不专业。
Not very professional.
Gloria 表示道歉，告诉 Bob 说他无权向客户承诺任何补偿。
I'm not authorized to offer any compensation at this time.
Not authorized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没有权利做某事。 Bob 要求跟 Gloria 的上司说话。
I believe he is. Please hold.
Hello, this is Supervisor Jim Bradley. Gloria told me your items did not arrive on time. We're very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
I appreciate your apology, but because we did not cancel the order, I believe I'm within my rights to ask for some sort of compensation.
Let me look over your file one more time. Do you mind holding again?
No, that's fine.
Gloria 的上司 Jim 初步了解情况后对订货没有按时抵达给 Bob 公司造成的不便感到抱歉。
We're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
Bob 解释说订单不是他们取消的，作为客户他们有权得到某种形式的赔偿。
It's within our rights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我们有权做某事。 Jim 听了以后让 Bob 在电话上稍后等他仔细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Mr. Johnson, I believe I know what the problem is. It seems one of our staff confused your order with another client's canceled order. We deeply regret this error, and I will have your item shipped out to you today by express mail at no added charge to you. You should receive your software within 24 hours.
Well, thank you. I appreciate your prompt service.
Also, in accordance with our compensation policy, we will only charge you for half of the original order.I hope these measures are satisfactory.
Yes, absolutely. Thank you very much, Mr. Bradley. You've been very helpful.
You're very welcome, and I hope you'll continue working with Globalcom.
We definitely will. Thank you again.
Not at all. Goodbye, Mr. Johnson.
Goodbye.
查询结果证明确实是公司员工的失误造成订单被取消。Bob 的公司确实没有责任。作为补救， Jim 表示，第一，马上把 Bob 订购的软件用特快专递寄出
，by express mail，
不收取任何额外费用
，at no added cost，
保证货物24小时之内送达。第二，根据公司的赔偿政策，这次订单费用只收取50%。Bob 对这种解决方式感到非常满意。
这个解决方式不错，不但明天就可以收到订货的软件，而且还只花一半的钱呢。 Yup, this is a great solution.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这次的剪辑是小北，编辑是蔚然，
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哎，你怎么抢我的词儿呢？同学们再见。
我才没抢你。
It wasn't me.
各位听众，接着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称，30年前的六四事件是大屠杀，并表示美国政府今年仍然将就六四事件发表声明。这位发言人还谴责中国共产党政权系统性的践踏人权。在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美国之音记者问到中国政府在六四30周年临近之际封锁相关新闻，并打压试图纪念六四的活动人士的问题。四月份新上任的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说，我们当然看到了那些报道，非常令人不安。他说，我们不应当忘记那事件，那是对和平抗议者的大屠杀。我们不会忘记无辜的生命的惨痛损失。我们每年都对那些仍在哀痛中的家庭表达我们的遗憾和悲伤。今年，美国还会这样做，但我认为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样，美国已经呼吁，而且我们将会继续呼吁全面和公开交代那些被打死、被拘捕以及失踪的人的下落。我们希望释放那些因为维护天安门广场的记忆而被关入监牢的人，并停止骚扰示威参与者和他们的家人。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表示，中国政府应当为1989年屠杀示威者的行为负起责任，有关当局应当彻底停止骚扰悼念六四的维权人士及其死难者家属。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说，六四屠杀30年后，中国当局仍未承认暴行，也没有赔偿死难者及其家属。他还说，掩盖六四真相，在全国加强高压统治，只会激发维权人士追求人权与正义的决心。中国当局在1989年6月4日出动军队在北京镇压民主示威的六四事件30周年悼念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北京当局在中国各地加强警戒，严防悼念六四的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5月30日在华盛顿表示，他对中国征收的关税正在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中国正在被削弱。特朗普还表示，中国很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动身前往科罗拉多州空军学院发表毕业讲演之前，在白宫南草坪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了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有记者问他如何看待中国可能限制稀土出口来反制他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的问题。特朗普总统没有直接回答稀土的问题，而是表示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干得很好。他说，中国非常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中两国本来有一个协议，但中国毁约了。他坚持声称，关税是由中国而不是由美国纳税人来买单。5月30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加拿大访问，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商讨两国关系与贸易。星期三，特鲁多刚签署美墨加贸易协定，并把该协定送交加拿大国会批准。在举行双边会谈之前，特鲁多说他将与彭斯副总统讨论遭到中国拘禁的两名加拿大人的问题。在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2018年12月1号在加拿大被拘留之后，中国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罪名逮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另一位与朝鲜有高级别接触的加拿大人斯巴夫也遭到逮捕，两人遭到拘禁至今已经超过六个月。美国要求墨西哥在10天内阻止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向北进入美国，否则将对所有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总统星期四晚上发表推文说，6月10号所有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产品将被加征 5% 的关税，直到非法移民停止从墨西哥进入我们的国家。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3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中贸易战火花四溅，国际的舆论场也被点燃。中国央视主播刘欣与美国福克斯主播翠西里根在星期四就贸易战进行了一场越洋辩论，或者应该说更像是一场问答讨论。两人就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关税制裁以及中国经济体制等许多问题进行了对话。这场播出前备受关注，被称为是中共党媒对决美国川媒的舌战，是否如原先预期的精彩激烈呢？那么谁是最大赢家？北京方面一改过去对外媒的忌惮，为刘欣摇旗呐喊，背后原因何在？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他们对于这场辩论有什么样的看法。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澳门大学传播系讲座教授赵新树博士。第二位呢，同样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巡。张巡先生您好，欢迎您。
宇文你好，赵博士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那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个问题先交由张巡先生来为我们的观众朋友解说您的看法？您说这个，我们看到很多人说这个双方不像事先他们在约架时那样的非常的激动啊。那么这是一场相对来说非常平和的一场问答讨论，您怎么看待这场辩论？那么您觉得双方是否说到了点上呢？
好的，其实原来呢，我觉得就是 Trish Regan 呢，里根女士，她的这个主持风格呢是比较就是比较放得开的。那么特别是这。不要忘记这场就是所谓的辩论最早怎么引起的，是因为呢这个刘欣女士呢，她当时就是发了一个指责批评 Trish 的这么一个视频，那里边用了很多很多就是说特别激烈的词儿，比如说 emotional 情绪化呀，什么 harshly worded 的是文字尖刻，对吧？还有什么 bigotry to say the least， 什么说轻了也是粗野啊，什么 eyes practically spit fire， 就是说两眼冒火。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么里根呢，他做对这个他的做一个回应，那么基本上呢，他是用一种同样的一种能量进行回应，所以显得有些激动。但是他今天呢，他是回到他自己的一个职业素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范畴，那他也没必要，他会彬彬有礼。而这个刘欣呢，他过来讲话呢，因为他是要代表这个大外宣，代表央视，代表整个国家，我想很多很多这个什么中国的网友关注也觉得他代表中国，那这种情况下他肯定过来呢是要做一种形象宣传，他也不可能激动的。
嗯哼，好的。那么赵博士现在也回到我们的现场了，赵博士，那您来谈一谈对于这场辩论，刚刚我们提到港媒提到有很多的中国网民感到很失望，觉得没有太多的火花，甚至只给了一颗火花，那么您怎么看呢？为何这场辩论没有像先前的预期那样的激烈呢？
很多人以为这是好像中美之间的一场这个约架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情况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应该说是两种观念的这个冲突吧。一种是比较理智的，这个来这个平静的来分析啊，这个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两个民族之间的这个利益的冲突跟重合啊。另一种呢是这个情绪化的，这个要约架啊，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有的时候呢，甚至这个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可以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思维，这一点呢在确实里根的身上体现的特别这个明显。我以后会把这一段他的前前后后的这个表现作为一个上课的一个材料了，专门来讲我主张说的一个理论，那就是所谓哑铃螺旋。那么这个里根呢，在这次讨论或者采访之前的那段表现，大家在网上都看到了，非常的情绪化。那么今天呢，这个在跟 这个刘星这个讨论的时候呢，另外他的这个确西里根的这个另一面就体现出来了啊，显得相当的礼貌啊。这个一开头就讲我也不要这个贸易战啊，这跟以前他的这个这次约所谓约架之前的这个说的话明显是冲突的，但是他这样做对他是有利的啊，这是一个好事情。那么讨论之后呢，后来这次采访的 Michael Pillsbury 的时候，他的另一面又体现出来了。而这个刘星呢，就显得因为也有可能，因为他只是这个事后他没有在一个另一个另一场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至少前前后后这个约所谓约架之前和约架中间这次讨论中间，他表现的是都是那种相对比较理智、比较平静、比较说讲事实这么一方面这么一种思维。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双方都是赢家。尤其是刘星跟那个翠西就是说讨论的中间双方都表现得非常好。相对来说，因为刘星前后的表现比较统一啊，然后呢事先各方对他的预期，尤其是美国方面包括翠西里根中间的体现出来的对刘星的这个预期比较低，相对低。那么所以呢这个刘星的这个赢面更大一些。
好的，所以赵博士，您的看法是认为这个刘星在这次的表现是要优于这个里根。那么张群先生，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你就说这要看怎么看哈，你是看这个它的形式，还是看它的内容？我们待会儿可以展开来看。我觉得从形式上来看的话呢，那么刘星做到了。就是说他的政府希望他做的，比如说他的外部形象，当然这个形象很搞笑哈，他是按照可能是中国选美式的这种方式来化妆，而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呢，这个苍白的脸感觉不一定舒服啊。那么他从他的语气，从他的态度，从他的遣词造句各个方面呢，可以说达到了预期。但是呢，就跟他最早的时候，我不太同意赵博士说的刘鑫至此至终非常理性，他用一种理性的声调，实际他用的词儿什么没有内容，什么no substance 啊，什么说那个 derogatory 这种说对方粗野这些话呢，实际他是在特别是第一次指责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内容，他没有任何的依据，一直都在指责。而这种情况下呢，他实际上今天如果你把两个前面的视频和今天的视频，或者昨天晚上的视频啊，放在一起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真正差异非常大的是刘鑫，而不是里根。所以说呢，这件事呢，我觉得从里根来讲的话，他做到了一种非常的职业化。另外呢，他也做得很得体。哦，对了，其中有一点就是当时他们有一个互相插断，就是说网上争议很大的，说这个里根打断的话，我从前后的观察认为呢，它是因为卫星信号就是延迟造成的。所以我认为呢，如果你从实质上来讲，里根是绝对的赢家。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昨天的这场辩论的内容啊。那么我想先请赵金树博士来跟我们谈谈，一开始呢。双方就说我们这个唯一的一颗火花很有可能就是存在在于这个刘星对于他的身份以及他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身份代表来参与这次的讨论呢。我们看到里根他一开始介绍的时候，他就说刘星所代表的这个 CGTN 这个中国环球电视网是隶属于中国共产党，是由中共所控制的，所以他说刘星的立场与他不同，但是他欢迎不同的观点。那么刘星在回应的时候立刻就强调了，他说我不是共产党员，这是可以去查证的，而且他说我今天来是以记者个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是代表了 CGTN 的记者身份来到这里的。您怎么看刘星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所做的回应和反击呢？
很凑巧哈，我一直对就是作为一个学者，我一直对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英文的这个翻译有一些研究，专门写过一些文章。我一直认为英文的所谓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误译啊，今天这个辩论里边就可以体现出来，因为这个所谓的辩论是用英语进行的，所以呢，确实里边一开始就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所谓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的这个控制下的一个媒体。那么这个从
赵博士这个应该要怎么来翻译才不会导致错误呢？
可以翻成任何，比如说我主张，比如说 Chinese Council of Leaders 类似这样的一个翻译，因为这里边就没有一个自我贬低的这么一个过程，就至少中国共产党自己不需要用这个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这个英文词来自称自己。那当然这是学术上是有争议的了。那个当然就是说，所以今天这里边呢就再一次体现出这个翻译里边的问题。其实今天这个讨论跟Chinese Communist Party 还不是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关系不是很大，那么但是确系里根就必须要强调这一条，那么这个刘新呢也要特别强调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应该说从那个为各自的这个各自的这个观点服务的角度来说，双方都是这个做得对的。那么当然这里边呢就是这个从事实说明来说，这个刘新这么说呢他的这个赢面更大一些。
那么张群先生，您的看法呢？如果像赵博士所说的，他觉得要怎么样翻译这个 CCP 不是那么的重要，那么为何刘新要做出这样的说明？怎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网上有一些对这个刘新的一些调查，也发现2007年他就已经在担任中国央视外宣部的一个处长。那么我们也知道，他所服务的 CGTN 在今年被美国政府要求列为外国代理人的身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又是怎么看刘新的回应呢？
这个呢，关于刘新的身份问题，网上有很多质疑，说你就像刚才玉文你说的，他有这些担任这些职位的记录，那么他怎么可能不是党员？还有我发现有些网友呢指出他在南大的时候就入党了，但这些东西呢我不去猜忌去，而且 Trish 里根呢他也没说他是共产党员，他说的是说他那个他所服务的这个央视或者是国际网呢是 pa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那是赵博士呢可以用学术上研究，他可以围绕着某些东西呢他可以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呢问题是在中国大陆呢，我想小孩子都知道，2016年的时候习近平呢参观央视，那么央视大屏幕，现在你到网上搜，到处可以搜得到，打出了12个字，三个词，叫什么？央视信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而且呢，什么定于一尊啊，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这些东西呢，坚持党的领导，都是他天天在强调的。我想就是这些事实的话，刘新这样讲，是不是在讲真话？还是在撒谎，或者说他说这个他不是党员，是不是党员本身有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不重要。另外他说他自己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代表自己，这个我当时没有，差点没有笑喷出来。这句话明显就是撒谎嘛，当然也不是完全撒谎，只有一种情况下他可以代表自己，也就是他自己和党完全一致的情况，除此之外他怎么能代表自己呢？对吧？这样实际上就是说，你这次如果你大外宣的目的是为了讲给美国人听，你得让美国人相信。如果美国人感觉你明显撒谎，把你这个刘新你这样的这么一个楚楚动人，这么一个英语流利，这么一个态度谦和的女子贴上一个 liar 啊，一个撒谎者的标签，那么他再往下讲什么，恐怕意义都不大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这个对于辩论的几个主题。我们知道进行了大约将近17分钟的时间，那么美国方面的主持人呢里根问了大约有6个问题，针对每个问题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除了刚刚节目一开始里根在这个开场白里面与刘新的这样的交锋之后呢，接下来的6个问题的讨论呢，双方其实都相当的平和，交换了意见。我想先请赵博士来跟我们看一看第一个问题。那么里根问到的第一个问题，他就问刘新到底现在贸易谈判出了什么问题了，是不是还有能够达成协议的空间呢？那刘新基本上很多人认为他是重复了北京方面的立场，他特别强调中国政府不会在外部压力下来进行谈判，但是如果双方互相的尊重，还是有达成协议的空间。那么我想您先来谈一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里根丢出这样的问题，还有刘新他的答复，您认为这个问题问的是不是好，那么刘新答复的又是如何，您觉得在这个第一个问题的交手上谁比较占上风呢？
应该说这个交流吧，也谈不上交锋了，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事情上两国本来是有共同利益的，就是说达成协议对双方都这一点，不管是美国的保守派也好，自由派也好，就 对中国强硬的也好，不强硬的也好，至少在这一次谈判中间能够达成协议是一个好事情。而刘欣所讲的是中国政府方面的一个态度，就是希望能够达成协议，但是希望就是说这个要顾全他的面子嘛，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刘欣这样回答是完全就是说市政府的意思，我相信也是他自己的意见，这里边没有什么就是说我不觉得这是一个谁赢的更多谁赢的更少的一个问题。
所以因为这个我们要针对六个问题来给这两位参与讨论的这个主持人给他们做个评比，我不知道赵博士能不能给我们说，如果在第一个问题上您觉得这个两人的表现如何，如果要评分的话，您会把这个分给谁呢？
你一定要说出一个谁赢得多谁赢得少。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因为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美国的观众对那个刘欣的这个预期比较低，再从由于这个原因，刘欣的得分更稍微高一点。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张巡先生来看看您的看法又是如何，针对第一个问题两人的对流对答和交流您怎么样看待。那么我们也有很多人提到说里根在这次的访谈当中确实也展现了这个非常大度，很多的问题呢并没有持续来追问。很多人说其实针对第一个问题，他如果持续追问这个刘欣，那么特朗普总统一再的表示说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主要是因为北京方面想要翻盘全部推倒重来。那么如果他针对这个问题来询问习近平为何要毁棋，可能对刘欣来说就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了，您怎么看呢？
其实他都不用再追问了，你就看刘欣吧。我还是强调你在他形式上英语流利态度谦和美丽端庄这样的一个外表下面，他的内容是什么？他首先呢，他当那个里根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回答什么？他说 I have no insights or information，他说我没有见解也没有信息。其实你会发现你要是笼统的看这些央视主持人呢，我不能叫主持人，叫主播，因为他不是像西方那种，他没有个人观点，他只是播音员。那么这样的这些播音员或者主播们呢，他有的时候他会不经意的随口溜出一些非常不专业的话。贸易战打了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那么贸易战过程中，而且是由你刘欣首先发起对里根的这个个人的攻击，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没有 insight， 你没有个人见解，这说明什么？说你说讲话很不专业，你说连没有 information 那就更不对了，你的连 information 都没有，你为什么对里根进行个人攻击呢？对吧？你再往下看，他说这个他把责任归于美方，他认为呢中谈判不应该在压力下进行，另外要相互尊重。这件事情呢，你要是看实质内容呢，就更可笑了，对不对？从我记得从贸易谈判的时候，应该是从早在2017年4月份，习近平主席访问海湖庄园，那个时候其实就开始了，而且完了以后，当时就说双方的贸易代表在给100天的期间做磋商，没有结果。然后呢，这双方来回，等到2017年11月份，那么。川普访问中国这个受到隆重的接待，什么这个在这个紫禁城大唱京剧等等的那么当时中国承诺是我大概记得2435亿，对吧？什么订单这那的，那么最后还是没有结果，对吧？那最后呢川普把税加上去了，加上去以后呢，但是只加10%，说好了说我2019年1月1号加到25%。
对，
那么习主席呢，他就是说在阿根廷会议上，大约在11月底还是12月初就是说说那个我做了40分钟声情动貌的这个演说，那么最后呢川普说好，我推到3月份，推到3月份以后又无限推迟，这都是为了等中国这边的一些结果，而且认为取得很大结果。到最后呢，中国这边是推倒重来。那么到底谁不尊重谁，对吧？中国就轻轻松松一句话，就说谈判嘛，大家各说各的。可是大家作为国家级，花了这么长时间，你跟 WTO 进去以后10几年，近20年不履行承诺，那么跟这个美国谈判谈了1年2年。将近这么长的时间，只是拖延，美方接着延期又延了10个月，那么到底谁不尊重谁，对吧？
好的。
那么所以说呢，对，就是说，我认为这方面刘欣实质没道理。
好的，那么现在可以说呢，在第一个问题上，两位嘉宾认为呢，这个两位主持人各得一分啊，所以在第一个问题上是平分秋色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第二个问题的争议进入了核心焦点了，就是这个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那么李根特别提到了，这个知识产权是很多企业多年研发的这个心血结晶，拿走不属于你的东西，是对其他产业的非常严重的伤害。这要让美国企业如何的在中国能够运行呢？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很多的西方媒体也关注到，这个刘星他确实表示他不否认中国存在有这样的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但是他说盗窃知识产权问题在很多国家也有，在美国也有，不能铺天盖地的是以这些个案来说这个中国就是一个盗窃知识产权的国家。我想针对这一点，特别在刘星答复的时候，这个福克斯电视新闻网特别在这个旁边列出了一连串的清单，这是中国企业过去盗窃知识产权的一些案例哦。我不知道赵博士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在这样的一个有事实佐证的一种问题情况之下，刘星的答复是不是能够减低各界的质疑呢？
应该说刘星的回答就是说是很使我吃惊啊，这个是我没有意想到的。那么但是呢，这个原来我对他对这个问题的这个中国方面可以给出的这个回答的预期也很低啊，因为确实中国呢在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是比其他国家就多得多，但是刘星的回答可以说是比我预期的要好得多得多。为什么呢？他就首先上来，我没有想到他就很坦率地承认中国有这个问题，但是呢，出于从中国的这个立场来考虑，他并没有讲，并没有承认中国比其他国家多得多，他这一点没有讲，也没有这个必要去讲啊。那么但是他接下来呢，把重点放在就是说，有很多人这么做，不等于就是全中国都在这么做，你不能说中国如何如何如何，这一点他非常强调，也非常得分，因为这是符合美国人所说的，比如说种族主义啊、性别歧视啊，都是把个人的行为，不管个人的行为占的比例是多么多，但是你不能把它说成是这个整个这一组人，全部这些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回答是在非常困难的前提之下是做得非常好，而且呢，他传递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温和派吧，可以说已经达成了一致，跟那个政府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就是愿意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非常得分的一条。
张群先生，您的看法呢？您的这一票又是投给哪一位主持人？
显然投给李根，因为我认为刘星这个回答呢是他最糟糕的之一。第一个呢，他采用一贯的大外宣的这个中国的一种把就是说一袋米中有几颗老鼠屎。和一袋老鼠屎中有几颗米粒混淆，那么中国的从报告各方面确实证据，这个每年有6000亿美元美国的损失，中间87%来自中国，还不包括啊这个间接损失和专利侵犯，所以这么大一个这么它与美国的个案它混在一起，能相比吗？这是它本身来讲，美国政府肯定不美国这边听众肯定不买账的。另外一个呢，它这个。说这个把崔氏李根说成是一种对中国人和中国人民的和中国的攻击，这也是不对的。大家整个访谈听下来，明显李根对的是中国政府、中国的执政党，而不是中国人民，这点不用说，他只是说这方面偷梁换柱。另外一个呢，他承认了有偷盗行为呢，这点我相信他的领导对他也不满意的，对吧？这是差评。所以说呢，这个是两边不讨好的一回答。
好的，所以现在看来两个问题上呢，两位嘉宾对两位主持人看法还是平分秋色的，也许这会一路的演变下去。赵博士，您可以用30秒补充您的说明，同时最后也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两位主持人还有下一轮的辩论或对谈的机会吗？
对，应该会，我希望有了。那说明一下啊 ，Pillsbury 这段话并不是指就是说中美两个国家的一般的这个评论，它是指在中美之间现在正进行中间的这个谈判中间，中国代表团采取了这样的策略。但是这次就是说这个确西里根跟那个刘星的这个讨论。跟这个谈判没有关系，这个不是一回事情。另外特别要说明一下，在中国内部对这次所谓的贸易战并不是铁板一块，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也有民族主义者，而中国政府在这里边采取了一种比较温和的，希望给民族主义降温的这么一种态度。如果不知道这个区别，那就看不透这次流行的这个表现。
好的，因为我们的时间到了，只能让您谈到这里。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